平安吗？
平安。
那弟兄姐妹，你喜乐吗？
喜乐。
OK， 好像很多人不是很喜乐，是吧 ？OK， 你喜乐吗？
喜乐。
OK， 这个喜乐啊，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感觉上高兴或者有什么事情哈、我们喜乐，然后我们说啊，我喜乐啊。如果这个事情过去之后呢，那你可能就没有这个事情了，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了。那我们的喜乐就没有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这边所说的喜乐是神从天上给我们赐的喜乐，这个喜乐不会因为我们的环境而减少，所以这个喜乐要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它才真的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请弟兄姐妹你再一次我问大家啊，你喜乐吗？
喜乐。
们感谢主，我宣告我喜乐，虽然遇到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依然在神的面前，我要寻求他。我们一起祷告一下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献上感恩，主，我们把我们整个人的身心灵都带到你的面前，因为今天是主日，是敬拜你的日子，主，是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赞美的祭，向你献上我们心灵的祭的日子，主，求你在我们的中间作者为王，主，求你施展，主，施行你的拯救，主，求你释放那些困苦的人，主，你释放那些被捆绑的人，主，你赐下你的安慰和力量，使我们中间哀伤的我们可以由赞美一来代替，主，使我们里面有困苦的，主，可以由喜乐来代替。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主，因为你爱我们，主，你为我们派下了耶稣基督你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也求你真的是在今天，主，对我们的心说话，主，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这一生该怎样活着，主，我们怎样能够来荣耀你。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和呼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刚才这个我们的司会已经念了这个经文，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这个后括号里边，大家看到没有啊？或一座，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啊，这个意思就是比那个更加的迫切，你要切切的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最近啊，我想大家都知道 NBA 有一个人物，对不对？被称为哈佛小子的林书豪，风靡全球啊，很高兴从我们台湾这边过来的哈。时代周刊呢最近一期的封面就是什么呢？林来疯啊，这个听说林来疯这个名字已经被林书豪注册了啊，其他人没有这个机会可以抢注了啊。那夸赞林书豪是照亮整个 NBA， 从1976年到现在啊，前五场甚至前七场的比赛得分的没有人超过他的，包括乔丹也包括 James。 所以那美国知名体育杂志《运动画刊》他怎么说呢？他在那个最近一期那个封面上面是什么？就是林书豪在那边就是带球突破，那湖人队五虎上将他在那边严阵以待，但是他还是如入无人之境哈。那所以他的名字封面的标题什么呢 ？Against all odds， 说明这个林书豪啊他的突破力哈非常的好。那我在最近在 YouTube 上面呢也看到了这个Good TV 在2011年8月份的时候访问了这个林书豪和他的妈妈，我发现哈，林书豪是一个敬畏神的基督徒，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你可以去看那个专访啊，你会发现他不像今天有许多在 NBA 打球的人一样要挣多少年薪，对不对？那很多在 NBA 打球全球包括就我们中国来说有很多很多人在看啊，那个观众是相当相当多，那你一去的话肯定会出名，就像姚明一样，又好像这个林来疯一样啊。那所以也不像很多人他们打了球的时候他们就因为输了一场球然后就很气愤，输了一场球以后然后就心里面就很不好啊。那林书豪他自己在专访里面他说，我打球是为上帝打球的。当他为我们这个华裔这个社区来增光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那种对上帝的 这种的信靠，在困境当中，在逆境当中依然保守自己的心。我们知道他刚开始是被那个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在哈佛那边被金州勇士队啊就是抽中，然后在他那边呢就是开始打球，但是中间两次被下放到下面的发展联盟当中，后来呢就裁掉了，裁掉之后呢就卖给火箭，而在火箭他又是被下放到发展联盟里边去，啊，然后回来之后呢NBA 停摆嘛，他也就很快就又被裁掉了，啊，最后是又被转到这个纽约的尼克斯球队，啊，当然我们是纽约州的啊，啊，纽约尼克斯的球队也是一个无保障的合同，如果他表现不好的话，很可能大概在大概两个月的时间还是多长时间就合同就没有了。就报道上说，在他合同终止前两天的时候，他开始爆发了。据说他因此可能会拿到一个500万美金的一年的合同。当然，我们也听到说他已经被 NBA 的总裁他们顺应民意啊，邀请他参加这个全明星赛，所以他也是很兴奋，也很感觉到自己是这个怎么讲呢？是被神的恩典啊，所遮盖的。那但是他在经历这种的被下放这种困难，他还并且在纽约打球的时候，他睡的还是这个队友的沙发啊，他甚至后来说想把那个沙发给买下来哈啊。但是当他遇到这些一系列的挫折的时候，他说神，把这个放上，神对他的提醒是什么呢？神在提醒说，你不要跟着世界的方向走，而是要让他试着多读经祷告来。他说我也因此而试着找出神带领我的方向，他依靠神，并且小牛队的总教练他打电话去问他有没有机会可以打球的时候，他说上帝会为你预备一个最美好的最完美的计划。所以神最终是眷顾他，当他爆发的时候，其实很有意思，当他的两大球星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官司也好，伤病也好，回家探亲也好，没有机会回来的时候，他就在这个机会里面就爆发了。所以感谢神，我觉得这个他的见证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最佳的一个写照。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不是吗？我们首先来看心，你要保守你心，这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有很多拥有很多的东西，那有上帝给的天分啊，也有我们的财产啊，对不对？房子、车子，还有工作，那还有很重要的我们的家庭啊，这个都是我们认为很重要很宝贵的东西，我们都不想失去。但是圣经在这个地方却提醒我们说，在这所有拥有的事情里面，心是最重要的，你要保守它，要胜过保守一切。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是超乎一切的重要的。我现在请你告诉你的身边左右的人说，你的心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一定要提醒他哈，那为什么呢？现代人都一般都认为啊，这个头脑是指挥人的一切的这个中心，对不对？啊，我们的思想我们可以指挥很多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心才是这个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为什么呢？心是一切欲望和抉择的源头啊。圣经里面讲啊，那心是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包括人的思想，是思想的中心。然后我们是在心里面去思想神的，去认识事物的，对不对？那我们在心里祷告，对不对？我们不会说在头脑里，我在脑子里祷告吧，是不是？那我们在心里默想，把神的话给记下来，对不对？那我们在心里策划，我们也会因 这一些事情在心里边怀疑，我们会揣摩，在心里揣摩，并在心里相信，也在心里面什么歌唱。所以这些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啊，这是和思想有关的这种活动。那它也是情感的中心，比如说圣经提到很多啊，欢喜的心，对不对？有爱心，有恐惧的心，对不对？归这个还有什么刚强壮胆的心，还有忧伤痛悔的心，对不对？还有我还有什么忧虑的心、恼怒的心、痛苦的心，还有悲哀的心、谦卑的心，我还有火热的心，啊，这个和我们的情感都有很大的关系。那另一方面，最后是什么呢？是意志，心是意志的中心。那圣经里面讲述这个很多啊，比如说法老刚硬的心，对不对？他很刚硬，这是他的意志的表现。那还有一个什么？那历代志上下还有王上王下，他讲了什么？各个王啊，他里面有一颗寻求耶和华的心，啊，还有立定旨意来去跟随神的心，啊，当然还有刚硬的心，啊，立定心志的心，像我们刚才所唱的一首诗歌一样，还有顺服的心，啊，这个都是和人的意志有关系的。当然，一般哈，我们的人这个心是有罪性的，从亚当夏娃那边遗传过来的，所以我们的心是都是需要重生的。如果不重生，我们就没有办法和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所以，凡认罪悔改，承认耶稣基督啊，相信并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并且呢，愿意归向上帝，那这样的人都会从圣灵而重生。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里边讲了啊，就说若心里承认，口里相信，啊，他就会必然会得救。所以那个圣经也提到在耶利米书三十三章说，我要赐给他一颗新的心，来替代什么？那个是肉心，要替代他的石头的心。所以从那些灵里面得到重生的人，他们在神的里面会怎么样呢？因为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三节哈，这一等人不是从什么，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从神生的这些人啊，他们里面神就给他们造了一颗愿意去爱神并且顺服神的心。这个发自内心的爱神，好，这个心呢，就是顺服的精髓所在。如果你发现很多时候没办法去顺服神啊，我们可以反省一下啊，这和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外面的宗教的仪式，比如说你每周去团契啊，你每周去教会啊，然后你也奉献啊，这些外在的这些东西啊，并不能替代我们里面一个真正诚实在神的面前去跟随他的那颗心。所以那主啊，对这个曾经这样做的那些的法利赛人，骂他们什么？斥责他们是虚伪，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啊！使徒约翰说：“谁能保守你们脱离将来的愤怒呢？”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保守我们的心，就是这样一个已经重生的心。因为我们选择跟随神他的道路，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坚固，也需要保守自己的心，啊，常常委身给神，然后呢，可以求神的国和求他的义。那第二个，我们要看到保守我们的心，啊，那么心既然这么重要，那我们怎么去保守它哈？那并且在这个那个右次的下面的翻译里面讲是什么？是切切的保守。为什么要切切的保守？尤其在现在，我们可以常常可以看到说，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最近看到了王立军这个叛逃的事件，啊，爆发了很多黑幕、腐败。你会看到，在这个很多地方的时候，是道德是每天都听到很多这种道德下降的这种事情。你会看到这个社会里面，好像在美国好一些，但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罪恶充斥。比如说最近马里兰通过了那个同性恋的法案， 是合法的这种法案。你会看到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如果你不保守你自己的心，你就会很容易被这种东西掉进引诱，掉进仇敌的陷阱里面不能自拔。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啊，好像没有什么，但是是不是你不小心的时候你就会被绕进去，就好像有时候有些老人跟我说的，有时候自己被卖了都不知道，还帮别人数钱。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但是圣经在告诉我们，在这里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如果我们不保守自己的心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我们听到老人说有句古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你种下的是一个种子，对不对？那你种下的什么种子呢？只要气温然后呢湿度合适，它就开始发芽了，对不对？发芽以后，你会，如果你自己家里面种一朵花的话，你把那个比如说郁金香的瓶颈放里面啊，那个球茎放里面，然后加点水啊，温度合适，它就开始长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就开始停止抽高了，然后它就会开花。如果你栽的种子不会发芽哈，那证明这个种子有问题哈，你再换一个。但是在我们思想里面所种的种子，它常常会发芽的，它会结实的。那如果你会发现，对我们同学来讲，如果你平常是好好学习，老师这个布置任务你都阅读了，你都做了你也常常会注意，那你在期末考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慌张，你都不会那么着急。如果平时就是咱们今天去哪逛嘛，明天去什么地方玩吧，然后呢又上网啊，今天这个玩什么网络的游戏啊，三国杀吧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什么事情，然后到考试的考期末考的时候，因为我们马里兰大学很多这样的事情啊，期末考的时候，哇，你在晚上的时候那个宿舍你看吗？学校的宿舍灯火通明的，一个一个都是亮着灯的，图书馆里面那个 stamp unit 里面都是人啊，然后早上你看的时候呢，一个一个都是哇黑眼圈，都是熊猫。所以那你是怎么种的种子，你就会收什么样的收成。然后呢，圣经里面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他说，你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在我们平时的生活的里面，你如果你种的是圣洁、公义、顺服、谦卑，那你得到的就是神的同在，你得到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神为你来伸张那个公义，你得到的就是什么，神在需要的时候他来搭救你。但是如果我们常常会轻忽神的话语，我们偷窃神的时间啊，灵修太忙了就没有灵修了， OK 十一奉献我忘带了，我没有，下一次吧。那在你需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那你需要指引的时候你怎么找都找不到该怎么办，你都是很好，你不知道该怎么下决定，你忙了很多呀，这 project 就是忙了很久了，但是好像事情还是结果出不来啊。那看起来好像工资还不错，挣了很多钱嘛，但是这一点花了，那也花一点，这个出点问题，那个地方又花钱了，到最后一个月下来也没有剩什么钱。当我们在埋怨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想想说，我们当初栽种的是什么样的种子。神是很公平的，神也是很公义的，所以我们需要去来切切保守我们的心。那我们在什么样的时候来保守我们的心呢？第一种就是在兴旺的时候，我们的心很容易变得很骄傲，我们可能也会因为舒适的环境就一点点我们里面爱主的心就被软化了，就被阻拦了，磨去那颗去奉献去委身给神的心。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当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被这个困境给压倒。 很容易说，哎呀，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弟兄姐妹，不要气馁，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这各种疑惑就会来了，各种质疑也会来，流言蜚语也会在你的身边飞来飞去。那有的人可能选择会躲开，但是弟兄姐妹，不要跟随世界的道，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因为神是一个使万事都相互效力的神。当我们遇到危险和众人都不安的时候，弟兄姐妹，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说他是我们的拯救。当我们遇到缺乏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忘记他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并不知缺乏。而且耶和华他是我们是吧，耶和华以乐的神。当我们需要尽责任的时候，很多人选择了逃跑躲避，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忘记亚当的失职啊！当夏娃在犯罪的时候，面临蛇的引诱的时候，亚当的失职，他本应该保守自己的太太，不要让他犯罪，不能让他面临到那种的试探的境地里面。但是因为他的失职，没有尽到责任，而使他们进到罪的圈套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要勇敢地往前去走。当我们从人那里面受到伤害和苦待的时候，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忘记耶和华他说什么。他说，我是为你们伸冤的神，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所以当你的仇敌若饿了，你就给他们吃，你的仇敌若渴了，就给他们喝。因为如你们如此做，就是好像炭火倒在他们的头上。当我们遇到极大试炼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要知道神要锤炼我们如金金。只有神爱了才会管教，只有神爱了他会把我们放在试炼里面。我还记得那个经文，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木器瓦器是贵重的呢，还是金器银器是贵重的？木器瓦器一进火马上就烧掉了，风一吹灰烬都没有了，但是金金却是越炼越金，越炼它会越发出荣耀出来。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弟兄姐妹要保守我们的心，不要让这个试探把我们圈住，而要逃避这个试探。当我们遇到怀疑和灵里黑暗的时候，弟兄姐妹更要保守我们的心，请你不要忘记你过去神是怎么样来搭救你的，过去神是怎么样来爱你的。他是从亘古一直到永远都不变的神，所以他并没有远离你。当你为信仰所受的苦加在身上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还要保守你的心，因为我们的神他说天国是我们的，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当我们受到疾病的警告，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弟兄姐妹也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因为神已经给我们一个应许，他说我走，耶稣基督说我离开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所以你们不要怕，我在天上会为你预备地方。我们每一个跟随神的人，在主的里面，我们不是像世人说的死了，而是睡了。我们的盼望和他们不一样，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还依然会复活，会和我们荣耀的主一同的复活，一同在天上。 享受荣耀的宴席，并且能够在千禧年里面掌权。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不要远离我们神的道路，要继续委身给神，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做成的。这是我们这个抉择，我们这个选择而决定的。那你说，牧师，我想要保守我自己的心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来保守我们的心？那从三方面，第一个，在情感上面，要保守我们的心，就是常常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的里面。犹大书20章20节到21节里边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弟兄姐妹，你知道神多爱你吗？你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神都已经知道你了。神都已经在计划你这个人生的计划。其实你拐弯的每一个这个拐弯哦，你的每一步，其实神都已经预备好了。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在那边得罪神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在2000年前为我们死了。圣经说你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死。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我们还没有做罪人，我们还没有被生出来，他都已经为我们死了。我没有见过一个人的爱可以到这种地步的。而且我们现在在迷惑当中，我们在困乏和在这个挣扎当中，在捆锁当中，圣灵他带给我们力量，他带给我们安慰，他成我们随时的帮助，他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他会给你力量去胜过那些软弱的地方。圣父、圣子、圣灵都在用他的方式在爱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哈，如果你不能够认识神的爱，你就常常会怀疑。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常常认识到神的爱，你就已经掉进一个保险箱里面。因为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第四章第19节说什么？在爱里没有惧怕，对不对？因为爱既完全，就除去了惧怕。所以你知道神那么的爱你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担心其他的事情。罗马书8章33节说，神既爱我们，甚至把他的儿子啊都赐给我们，岂不将万事都白白赐给我们吗？所以神相当的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不知道，我们就好像因为环境啊来了之后，我们就吓到了，我们就忘记自己的身份了，我们忘记了神对我们的爱，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怎么样了？就站错队了，反而站在我们的仇敌撒旦那一边，而忘记那个爱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做的这种的应许，并且在过去的时候他已经在爱我们，他已经帮助我们。就好像我自己被呼召的时候，哇，要放下我的梦想和我的追求啊，我好难啊！我刚刚才有好，才以前比较自卑，我现在刚刚才想说，哦，有一个人生的计划，哦，赚很多钱，现在就让我放下，我心好不甘啊！是不是同学？我每个人都有梦想的，所以刚有这个曙光可以实现的时候，让你放下。我打死我都不愿意。还有我的父母要放下，他那么爱我，我很想报答他们，但是说要放下的时候，我心里面我说怎么可以啊。但是神他就让我看到从小到大我们是怎么过来的，是神的恩典，是神的爱，是神的保守，才让我们有个平安稳妥的走过来。所以我说，主啊，我愿意去跟随你。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团契有一个姐妹， 最近他说他常常会忘东西，很小的事情都忘记。他妈妈数落他，他心里面很不，他妈妈教训他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很难过。这次来的时候，他说他妈妈也嘱咐了他，他说好，我不会丢东西。谁知道一到美国I-94就丢了。他说怎么这么重的东西我会丢呢，我怎么不争气呢？他就开始哭，哭了好几天，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给他妈妈讲。最后还是没办法，还是给妈妈讲了。他那个时候就很难接受自己，知道吧？他说我怎么可以这么我容易忘事情。但是当他妈妈讲，他给他妈妈讲的时候，他妈妈说你那位神不是很爱你吗？这事他会怪你吗？他说想是啊。他立刻就不哭了。就我们的神是很爱我们的神，他说连我这个还没有信主的妈妈都知道神爱我，我怎么可以忘记神对我的恩典呢？你要知道在我们团契里面他的见证最多的，因为他每次祷告神都听的，每一次祷告起来之后我一祷告神就听了，神就答应了。有的时候是在地铁站需要接人的时候，他不知道谁在接，一祷告 OK 我就打电话给他，我去接他。有的时候在家里边说我什么东西落了，然后有个同学就打电话说这个是不是你的。他每次祷告神都垂听他的祷告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常常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我想每个人都有被神所爱并且保守这样的经历和见证。那第二个呢，在思想上面要甘心喜悦神的道路。那我常常会带领人信主我们团去年大概有10个人信主，那跟随耶稣，但是在做了觉知祷告之后，他们很多人是访问学者或者是访问的学生，他们就回去了。所以我不晓得他们以后回了国之后他们在神的话上面怎么去成长，所以我就很担心，那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去好好去跟随神。所以我非常看重一个人信主之后他的生命的成长，他的栽培的工作，这个也就是门徒的造就但是今天即便是我们许许多多已经信主许多年的基督徒，我们每天都在面临着很多的选择和挑战。比如说我们工作去哪里孩子申请哪个学校，对不对？去哪个学校上学那年轻的人我们也是选大学的时候或者是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去哪边读对不对？那给钱不给钱呢？那专业排名好不好对不对？然后呢，那我又这个已经老大不小了，该结婚了，那我嫁给谁呢？哪个人比较可靠呢？我找谁结婚呢？那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又想兼顾神的这一面，但是我们又想兼顾我们所盼望所希望的那一面，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会在两边来挣扎然后我们的心就开始动摇了。我们就开始说是不是一定要按照圣经的这个讲呢，这去做呢？箴言书23:26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能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按现在流行的话就是说，你总要选一个队要站的，你不能这边不站那边也不站但是你站错队也很麻烦的。我看现在很多人站错队的不信主的就不说了，很清楚和明显，大多数是在站在两个队之间。但是知道你说要是脚踏两只船的话，你也知道后果那你想这个上船的时候，你这边走一下那边走一下，那很容易的话，那你就啪中间就掉到水里面去了。所以这就是我仇敌在我们身上很多时候的工作，让我们去挣扎，让我们在犹豫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拖进他的坑里面了。有一个哲学家带着他一群学生去漫游世界，10年时间他们游历了所有的国家，然后呢拜访了所有有学问的人， 他们现在是满腹经纶，然后就回来了。在路上他们就谈论啊，这个高谈阔论，然后呢在进城之前呢，那个哲学家在郊外的一片草地上面坐下来，跟他学生说，好，时间有理，你们已经是饱学之士，现在学业结束了，你们开始要出去，那我们开始上最后一课。好，那这个弟子们就围着这个哲学家坐下来了。那哲学家就问，我们现在坐在什么地方？学生一看说，啊，我们坐的是一块草坪啊，长满了杂草。啊，哲学家就说了，对，我们是坐在城外的旷野的里面，是有杂草的。那我现在想知道是你如何除掉这些的杂草？弟子们就很惊诧呀，就说，我们高深的学问都研究过了，为什么他这个最后这一节课是问这样一个问题呢？这个我们一直在探讨这个人生的意义啊，这个人生的这个方向啊，这些哦深奥的问题。然后呢，有个弟子就开始说了，说嗯，我觉得有一把铲子就可以了，把他们都铲了。另外一个人说呢，哎，火烧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啊，最后有一个人说呢，嗯，撒上石灰吧，石灰应该很有效。最后一个人说，嗯，我们最新发明的有除草剂，除草剂也很有效的。那，弟子们都讲完了，这下就站起来，他说，好，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大家回去吧。一年之后，我们重新回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结业。啊，你就在这一年时间当中里面哈，你就按照你的方法来除这个草。好，一年之后呢，他们就来了。不过原来的地方呢，已经不是杂草丛生，而是一片庄稼地，里面种了很多的庄稼。哎，他们等啊等啊等这个哲学家，但是这个哲学家一直没有来。然后呢，几年之后那个哲学家就去世了。他的弟子们在整理他的这个言论的时候，在他所写的著作的书的后面写了另外一章，他说要除去旷野里的杂草，方法只有一种，就是在上面种上庄稼。同样的，要让我们的心灵里面没有这世界上的杂草，就只有让上帝来完全充满我们的心。因为杂草你想拔它，无论如何都是拔不掉的，拔不完的。你只有让神完全充满你的心。当你甘心选择神的道路的时候，你不给仇敌留任何的余地的时候，当你相信并按照神的原则去行事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信心会推动神的手，你会看到你的问题一个一个被解决，你会发现神预备的实在是美好。当你选择用祝福和饶恕而不是报复去对待得罪你的神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怨恨和苦毒就会变成祝福，就会变成甘甜。当你用无条件的爱去尊重你的先生的时候，当你的先生用无条件的爱去爱着你的妻子的时候，原来糟糕的夫妻关系甚至要离婚的可能就会破镜重圆，变得甜蜜和恩爱。如果你用感谢的心去对待你面临的苦难的时候，你会建造你身边的人，你会看到上帝的荣耀在你的身上发出来。这难道不是最美的服饰吗？我儿，你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我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人说，你的眼目要喜悦神的道路。第三个是在意志上面，选择逃避试探。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八节说，你们要逃避淫行啊。人所犯的罪，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我们最近在讨论同性恋的问题，有同性恋比这个 比其他罪更重吗？圣经上其实没有讲那么明确，只要有罪神都不喜悦，但是在这边说什么，其他的罪都是在身子以外，唯有这个罪是得罪我们的身子。而我们的身子是什么？是圣灵的殿。你们岂不知道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圣洁的圣灵要住在你的里面，但是这个身子却是犯了罪的，他愿意吗？林前十章第十四节，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在提前六章第十一节哈，前面讲了很多很多的罪，很多的恶事，但你们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去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在我们的主导文的里面哈，那耶稣说不要教导我们说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也是要教导我们要躲避试探。所以这个强调的是我们要有防备来去逃避，而不是有些基督徒我知道的说我应该没问题的，我对这个东西对我没有什么引诱，所以我没有问题，我有神同在，我可以祷告，白天没有人会怕鬼的 OK， 但晚上呢，晚上很灰暗的时候，人心里的恐惧就有了。所以我们不要做那种去以身去试试我们抵抗的功力的事情。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会在网络色情上面都会犯罪，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主动去看，但是当那个东西看网页的时候啪就跳出来，如果你不小心的时候，哎呀，点一下后边就不可收拾了。很多人是非常想要去解决这个事情，要离开这个事情，但是欲罢不能。很多的时候我发现是一个规律，很多人都分享说啊，没有这个环境还好，一到这个环境里面不行了，是不是呢？当神呼召我去服侍神的时候，他说啊，我当时说我要在我退休的60岁退休的时候，我有一个公司，手下有500人为我工作，我要赚很多钱，我年产值最少在1亿以上，然后我自己在北京啊、上海啊、香港啊、美国呀、都有房产什么的，然后自己银行存款最少1000万，并且我认为这个目标不是很难的。因为我当时是雄心壮志，但神说：“哎，你也看到很多腐败的事情啊，你也看到很多人跌倒的事情啊，你可不可以在这种社会的黑暗和大染缸里面保守自己，不受沾染呢？”我想到这个事情，我说：“主啊，我很软弱，我不行。”然后主就说：“那你要跟随我所引领你要走的道路，你要放下你所有的东西来跟随我。即便是如此，我还常常会犯罪，常常会跌倒。弟兄姐妹，仇敌他的实力是不容我们小瞧的，我们也不要用我们自以为可以的这种的方式来试试。”不要轻看这种魔鬼的诡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条路，就是去逃避，这个需要用我们的意志去，不要去选择那个使我们容易犯罪的环境，拒绝那些人使我们容易犯罪的机会，不然的话罪就会像温水煮青蛙那样子，一点一点侵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渗入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改变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价值观，以致我们不再看重神和他的道路，还有他的法则。 我刚从中国回来的时候，第二周就去参加我们的 staff 的 conference， 有一个牧师告诉我一个故事。在芝加哥有一位很有名的华人的宣教师，现在已经70岁了，他在海外宣教有非常好的服饰，大家也都很支持他，在众教会都非常有名气。但是在五十岁的时候，他因为和自己的一个服侍的女同工走得太近，然后产生婚外情，最后他们就住在一起，也有了一个孩子。这个事情被知道，被这个众教会知道之后呢，就停了他的服侍，让他悔改。他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已经和这个年轻的姐妹已经有关系了，已经生了孩子了。那我原来的家庭，我也不能这么放下嘛。”他也有长期和他的原配的妻子没有在一起，关系可能也疏远了，所以最后他就选择去离婚了。最后教会就停止他的服侍，也就把他赶出了教会。他现在还在和他后来那个姐妹生活在一起。这个牧师告诉我说，我们要小心，我们要逃避试探，不要把自己放在那个容易犯罪的环境的里面。所以我也劝勉弟兄姐妹，不要把自己放在，你知道自己的软弱的，你知道哪个地方是你比较软的地方，不要把我们放在那个容易的软弱的环境的里面。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是在爱我们。你的爱又如滔滔的江水一样，把我们埋没，一直淹没到头顶，完全的遮盖我们。你的爱又如春雨一样，一点一点落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里面灵里有复苏，让我们里面的生命可以成长，让我们里面对你的信心可以增长。但是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呼求说，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被这世界引诱失去，让我们的心不偏离你的道路，让我们的心不在这个挣扎当中落入仇敌的圈套的里面。主，求你也真的是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有一个甘心可以选择你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全然的奉献自己，成为一个活祭。这次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呼召我们，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你国度里面贵重的器皿。你在世界上死，就是要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和你一起来做那个荣耀的宝座的你的儿女们。说今天说你求你借着这个信心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的今天从现在就开始就跟随你，让我们可以全心的跟随你，不给仇敌留任何的破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选择你的道的时候，你的信实和你的应许会使我们见证你的恩典，使我们会见证，主啊，你的话语每一句都是真实的。 你说神的应许无论是多，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借着你也都是实在的。就我请弟兄姐妹给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愿意将我的心全然的归向你，我不再挣扎了，我不再左右了，我要完全的放下我的追求，我要跟随你，因为我一生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我选择你的道路，因为我相信你是爱我的神。你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坐着为王，你会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为我来征战。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把一生都交在你的面前，求你引导我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